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23章。我们在摩西五经看到有很多遗言，许多的遗言不是单单的上一代的人对下一代人的嘱咐，而是关乎上帝的预言。我们看到雅各对他的儿子们有离世前的遗言，而这个遗言是未来预言性的暗示。约瑟离世的时候，也叫他的子孙起誓，要把他的骸骨从埃及搬到迦南地去安息，里面包含了信心的遗言。摩西离世的时候，他也为以色列会众写了一首歌，这首歌是上帝所要求的。这个歌的内容也包含了对每一个支派的预言和祝福。约书亚也要离世，离世之前他也有遗言，这个遗言的内容其实是关乎神对以色列将来的预言。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以色列人可以拥有迦南地，并非是因为他们打仗勇猛，而是因为上帝按照应许将迦南地赐予他们，他们可以享受神赐给他们的安息，可以在流奶与蜜之地自由地敬拜神，不受到其他仇敌的扰乱。安息是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安息是没有任何的拦阻干扰，可以在神面前发出自由之声的敬拜。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也享受安息，可以自由的在基督里敬拜神，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干扰我们。而这一种的安息完全是出于神，出于神透过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我们自己是无法获得安息，自己是无法来获得与神关系的和好，我们自己是无法解决罪对我们的捆绑，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斩断了魔鬼的锁链，也唯有耶稣基督的死承受了罪所带来一切咒诅，也是唯有耶稣基督的死推翻了罪在我们身上作王的这一个事实，我们才可以享受安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救赎中，可以自由的敬拜神，以他为王，以他为主。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在他临终之前，有一些话需要嘱咐，这些内容包含了要纪念神过去所行的奇妙的救赎之功，也包括对以色列人将来的嘱咐，盼望他们顺服。因为约书亚他也为以色列的将来担忧，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因为他和摩西都明白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很难长久的顺服神。人是忘恩负义的，很快就会忘记上帝，人不会专靠神的。人一旦富足了、平安了、肥胖了，就把神忘记。这话不是写在摩西为以色列人所做的歌吗？艰难中的时候会抱怨神，顺利的时候会忘记上帝。人很少会在艰难或富足中持续的专靠神。富足的时候装模作样的感谢上帝，一旦富足消失，本性马上显出来。艰难中的时候 也说上帝不会做错事，内心充满了苦毒，对上帝的抱怨，对人的抱怨啊，内心藏满了各样的恶。因此约书亚晓得人的罪性，晓得人的有限，晓得人的软弱，他也透过他的遗言再一次的来嘱咐以色列人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话，生死祸福也是摆在以色列人面前，顺服神，一切的福气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悖逆神，各样的祸患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因此这个遗言不是单单的老人对后代的遗言，这个遗言是领袖对以色列会众的遗言，里面包含了预言，包含了对他们的爱，包含了临终之前对他们的担忧，再一次嘱咐他们不要忘恩负义，要想起神的计划，想起神的救赎之功的奇妙。因此我们常常要明白，人是需要不断被提醒的，反复的提醒，因为人很快会健忘，这叫健忘症。健忘症瞬间就会忘记神，瞬间就会把神所赐救赎宝贵的信息快速的遗忘掉，人就这个样子。但是人对犯罪的这种想法，人对自己作王的想法念念不忘，但是对关于上帝的事转眼之间就忘记，而且很难明白，一直理解不了属灵式的奇妙。就像以色列一样，他们经历的足够多，依然是迷糊迟钝，常常想不起来，也像门徒一样，和耶稣在一起三年，始终不能够真正理解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如此宝贵的教义啊！这个就是人，人就如此啊。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依然强调神的信实全能和主权，得到迦南地完全在乎神呀。这里就是唯独恩典啊，唯独把荣耀来归给神，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神在为他们征战。可以说第三节带领以色列人回顾了从约书亚第一章到最后征战的结束，全部都是神亲自替他们征战，因为神是为他百姓征战的神。我们不是自己征战，我们是靠着神去征战。我们今天过信仰生活的全部都是神在替我们征战，我们根本无法去征战，我们征战的结果只是失败。耶稣基督已经征战得胜，已经把魔鬼的宝座砍得稀碎，已经把罪作王的事实推倒，耶稣已经完全的战胜一切的罪恶和一切的败坏的势力。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结果之下去征战，已经完成，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神是替我们征战的神，征战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朔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我们就看到神不单使他们征战得胜，也把迦南地的人从迦南地有的连根拔除啊，有的赶尽杀绝啊，有的还保留一小群的迦南人存在。这个保留其实是神啊，容许了以色列人这么做啊，他们自己没有赶出，神也没有加强 教导说你必须赶出去。不过在摩西五经当中，神的确吩咐说也要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去，可是以色列人还留了一个尾巴，这个尾巴到了士师记影响力极大，这个尾巴又把以色列人拖进了罪的深渊。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这里呢讲出了最大的危机，不是因为迦南地可怕，也不是因为迦南的宗教文化道德文化多么的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话而偏离左右。这个世界无论多么邪恶，都不是最大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人心的败坏，是自己想要做王，是自己向神宣战。人不再高举神的时候，就是高举自己。加尔文就说，一个高举自己的人就是向神宣战。因此我们要明白，苦难不是最大的问题，罪恶四围环绕我们引诱我们，这个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危机，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病因是人内心的败坏。人是很容易偏离左右，人是很容易向上帝宣战，我要做王，我的眼睛明亮，我要像神一样分辨善恶，我不需要神，我依然知道对错，这个就是人嘛。因此约书亚前面讲上帝救赎的奇妙，后面讲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一切话语，不可偏离左右。遵行神话语的前提是明白神已经做了什么，如果不知道神做了什么就去遵守律法，其实这个呢方法是错误的。好像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的时候，我是耶和华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先要知道神做了奇事，做了大事，做了伟大的救赎之事，然后神在吩咐说不可有别的神，恩典总是在遵守之前，神做事永远是在我们回应上帝之前，有恩典人才会感恩，忘记上帝做了什么，人的感恩马上就会消失了。而感恩最好的行动是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很难持续的遵行神的话语，是因为常常忽略耶稣基督救赎之恩的奇妙，忘记耶稣基督救赎宝贵的时候，人就失去感恩的力量，忘记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所成就伟大之事的时候，我们再也想不起来应当感谢他。因此我们常常不是不遵行神的话，而是常常忽略基督的救赎，轻看耶稣基督的救赎，藐视耶稣基督救赎的高贵宝贵和他的尊贵性，因此我们才会不遵行他的话语。我们总是搞混了这个次序，你说我做不到，我常常不去做，不是的，在不想做不去做的时候，已经轻看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视为无有啊，这个是人的现状。因此为什么不遵行神的话语啊，为什么不顺服神啊，因为已经轻看了神赐下的救赎，已经藐视了基督嘛，所以我们才会不顺服。如果每一天想起基督的其做的一切的救赎之功的话，我们不会如此的不顺服，如此的轻看的。你们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啊，这个掺杂就是来往啊，为什么还有啊？ 大部分的迦南人已经被征服，已经被赶尽杀绝，但是还有一小群，还有一小群，这一小群呀，就成了危机，啊，成了危机。不过这一小群不是最大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人心，人心的败坏，人自以为意，人自我作王，自我为中心，不想敬畏上帝，不想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啊。我们应该是坐在上帝所给我们的位置上，但是我们却坐在那个破旧的、丑陋的、肮脏的、自我的椅子上不肯下来。残杂就是说来往，和其他的国民来往，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也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和叩拜。当和其他的民来往的时候，很容易转向他们的偶像，很容易跟随他们所敬拜的神。人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很难，敬拜偶像的时候很快。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嘛，人倾向于离弃神，人倾向于敬拜偶像。其实这里的话并没有夸张啊，后来的十世纪。后来的以色列人历史不是如此吗？是如此啊，他们离弃耶和华，转眼之间，上一秒敬畏神，下半秒就已经背弃神，敬拜巴利，敬拜埃迦南地，还更多的偶像。这个就是人的败坏，不但与他们来往，还敬拜他们的神，把女儿献给摩洛。只是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专靠在原文是指紧紧的粘住。如何才能够一直敬畏神呀？专靠神，紧紧的粘住神，紧紧的抓住神，常常信靠神。不信靠神就会信靠自己，不信靠神就会信靠这个世界，不与神。粘在一起，就会与自己的肉体、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的方法粘在一起，那叫同流合污啊！所以弟兄姐妹，如何才能够不转离神？如何才能不转向那些偶像？就是要紧紧的专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断的依靠他，不断的寻求他，不断的呼求他，不断的向他祈求主啊，你帮助我！我离开你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必须和你在一起，我必须敬畏你。我不敬畏你的话，马上就软弱，马上就会背离你，敬拜其他的偶像。耶稣就说：“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要不靠着基督，马上就失败；不靠着基督，马上就软弱嘛。”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殷勤，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看到什么呀？看到神才是使以色列人得胜的根本。神是征战的神，神是能够保障以色列人得胜的那一位存在者。只要不再信靠神，马上就失败；只要不再信靠神，不可能有征战的意愿。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来往。我们要知道，转向埃及的假神的。第一步是什么？和他们来往，来往就是联络，彼此结亲，互相来往。特别是婚姻的混杂，神为什么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与迦南族的人结亲呢？是为了让他们保持信仰的纯正性。婚姻不是为了肉体和物质的享受，婚姻更多的是透过婚姻敬拜神。透过婚姻保持信仰的纯正，透过婚姻来成就上帝的工作。 今天很多人把婚姻啊视为儿戏，找一个不信的是可以的，找一个不信的也没问题，这个就是人嘛，人就这么想，人就认为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大，关系很大。结婚是表面现象，背后的是价值观的妥协，世界观的妥协，价值观的妥协，两个星球的人结婚，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最后一方要牺牲一方的价值观，顺从另一方。你不要想着自己信心强大，我是可以的，可以让不信的顺从我信的，简直就是狂妄自大。最终的结果是信的顺从不信的，这是多数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转离迦南的偶像，那些假神，首先是因为他们和那些国民来往联络结亲，互相掺杂往来，因此要明白结婚呀，这件事情是敬畏上帝的行动，结婚这件事情是保持信仰的纯正，结婚这件事情是要成就上帝在婚姻中的使命，不是单单的满足肉体，满足物质。如果头脑里面装满的是物质，装满的是生活的需要，装满的是性的需求，那这个婚姻就会失去它的原本的纯真和本相。你们要的确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就要成为你们的网络、基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这里是警告啊，警告，如果与这些国民来往的话，他们会成为网络啊，这个网络是捕鸟用的，这个基建是捕野兽的，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如果和他们往来的话，迦南人就会成为猎人，把以色列人一个一个的捕捉到，玩弄在鼓掌之中，最后把他们杀掉。所以弟兄姐妹，不遵行神的话语的结果就会成为魔鬼的猎物，这个世界的猎物，把我们放在笼子里，把我们囚禁起来，玩弄我们，杀了我们，我们看不见不遵行神话语的严重性，我们不知道离弃神是多么严重的事情。最后说，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的。因此遵行神的话要分外的谨慎，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都应验在你们的身上。这个应验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要顺服神，约书亚要走了，要离开这个世界到神那里去了，新的一代的人马上就要面对迦南地的问题，因为约书亚一生当中顺服神，他也把这样顺服的意愿告诉给离世之后的还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你们也要顺服呀，顺服神凡事亨通，顺服神会得到神赐的一切的福气。约书亚是遵行神话语的典范，这卷书也是典范的书卷，典范的书卷。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出灭。这个话是熟悉的，在申命记，生死祸福摆在以色列人眼前，所以这个话语是重复性的。为什么重复性呢？申命记的那个约的内容，约的祝福和咒诅， 贯穿以色列历史，贯穿新约。我们要明白，违背约的话，结果是悲惨的。在约里面顺服是得到福气的，无论是祝福还是祸患，都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爱的证据。祸患不是要把他们除去，祸患是让他们停止犯罪，祸患是让他们从偏离的路上回到正路上来。这些祸患的目的不是把他们赶尽杀绝，而是希望他们引起警戒，转向神。因此，一切的福气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祸患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不是真的要把他们像迦南人一样除去，是希望他们停止犯罪，马上停止犯罪，马上转向神，马上呼求上帝，神必怜悯他们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顺利的时候是神爱我们的证据，我们遭遇各样问题的时候也是神对我们爱的证据。你不要去管这个事情怎么带来的，只要你遭遇那些不幸福不顺利的事情，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转向神，转向上帝，让我们更加专爱他，专靠他，信靠他。所以不要把不幸视为偶然的，也不要把不幸视为随机的。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都是源于神对我们的爱。神希望这些痛苦可以激发我们对神的信号，可以使我们转向神。你看到神对我们爱的证据吗？你看到神的爱在不同的形式中体现出来吗？在一切祝福中体现，在一些祸患中体现。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约书亚也发出最后的警告，你们若守约的话，神的祝福从上到下满满的临到以色列百姓，如果侍奉别神，叩拜假神的话，神也把你们从美地上出去。这是爱，这是公义，这是神的怜悯，阻止他们继续的犯罪。其实约书亚的遗言一点都不多余啊，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们也深深感受，人真的是忘恩负义，人的确是常常的背离神，偏行己路，常常自己摘善恶果，分辨善恶，自己想要做神，把真神从宝座上推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难道不需要神话语的提醒吗？每天都需要话语的提醒，每一个时刻都需要，每分每秒都需要想起神的话来，要不然我们也是忘恩负义的人，和以色列人一样，不是专靠神，不是和神粘在一起，而是和这个世界、魔鬼和自己肉体邪情私欲粘在一起。圣经说致死他，致死一切的邪情私欲，致死这个世界的想法，与这个魔鬼断绝关系，彻底断绝，不要被他诱惑，不要感觉魔鬼还很好，他过去奴役我们，现在我们不属于他，不要再和魔鬼眉来眼去的。这个世界的恶使我们背离神，不再专靠神。约书亚劝告以色列人的话也同样劝告我们，专靠耶和华你的神，爱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爱他？因为他透过基督在我们身上实行了伟大的救赎的工作，使我们以至于得救。 天父来感谢你，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也常常偏离你律法的左右，我们常常忘记你行的一切救赎的奇事。我们真的是软弱，我们并不分外的谨慎去爱你，我们常常糊涂，常常不清楚，妥协、退后、冷淡。主啊，愿你的恩典再一次激励我们，使我们常常被话语提醒，好像这一代人被摩西提醒，被约书亚提醒，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被圣灵、被圣道所提醒和责备，使我们专靠你。愿主帮助，奉主名祷告，阿门。